1月3号提摩太凯勒箴言灵修书标题 Discipline 纪律或者是训练，引用的是箴言书1章1到2节前半段，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箴言，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训诲这个字。那在第一段提摩太凯勒就说，在箴言书一开始的这些经文里，环绕着希伯来文智慧 Kokma 这个字啊，有很多的同义字提供我们对智慧是什么有更多的了解。所以呢，今天我们要谈的呢，就是关于智慧的另外一个同义字，叫做 Musa。 希伯来文 Musa 这个字啊，训诲，意味着是以很强的负责任交账制来训练，那表示在一个教练之下反复的训练，而那位教练呢，通常是当面说你烦扰你的。所以智慧常常是从被朋友当面亲自对质的这种痛苦而来的。比方说27章第5节，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或者呢是从一个人的错误中学习而得的。比方说26章11节，愚昧人行愚妄事，行了又行，就如狗转过来吃他所吐的。或者呢，从神明智许可进入到我们生命中这种苦难而来的。比方说3章11节12节，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管教又做惩治，也不可以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爱的儿子。比方说每一次你的车坏了，然后你必须想出怎么样去修理的时候呢，你会变得对车子就所谓的更有智慧。因为我们讲就是你会知道，那把你知道的拿出来用，你越知道你越拿出来用，那个就叫智慧，把你所知的拿出来用，用得非常好，用得恰到好处，这个就叫智慧。那么生命生活也是如此。20世纪法国最伟大的一个小说家之一，叫做马塞尔布鲁斯特马塞尔布鲁斯特这个人呢，他是意识流文学的先驱与大师。他就曾经写说，智慧只可能借着经由旷野的历程而发现，而那是无人能够替代我们做成的旷野，也是无人能够免我们的旷野，没有谁可以免除我们这个旷野的。那在第二下一段，那个提摩太凯勒就说，要变成有智慧，就是要变成一个 disciplined person， 纪律的人，训练的人。那不要允许冲动，不可以有冲动，而要自我检视，要小心谨慎，并且清楚思考。那就是变成一个坚韧，有复原力，适应力强的人。这个是经过重疾应急，然后呢就变成泰然自若，很沉着，很自信，很机智的人。这就像一个运动员，只在严格训练之后呢，身体就变得很杰出，很合格，很能干，很胜任。智慧呢也是努力赢得的。然后提摩太凯勒对今天的一个反思题目就问，你能看见在你自己生命中神如何已经使用困难使你变得更有智慧，更智慧吗？那提摩太的祷告就是，天父，你的儿女们子女们需要 discipline 纪律训练，甚至当他们领受训练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悖逆或抗拒。然而呢，一个不受纪律训练的孩子将会有悲惨的生命。那赦免我没有辨识出我生命中的重疾和失望是你父亲般的训练管教，让我从他们一切当中来学习智慧。阿们。今天谈到这个智慧的时候呢，我们第一天谈，箴言书它是一个小小的箴言，一句短短的话，但是可以反射出一个世界的真理。然后第二天谈的就是智慧，我们都想要得到智慧。智慧呢不只是道德，它是要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如果你做错了选择，那你真的会害很多人，也包括害你自己。那今天呢就谈到智慧有很多同义字。那我们今天谈到一个纪律训练，但我们明天会谈到分辨啊，接下来会谈到很多，决断能力的谋略等等。那今天谈到这个跟 Koma 这个智慧的同义字呢，其中一个叫 Musa 训诲。训诲呢这一点是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它是一个 accountability， 这个 accountability 负责任交账问责呢是 strong 很强的一种 training 神好像是我们总教练，然后呢他就会训练我们， 我们是一个需要接受训练的人，然后这个训练不是我想要训练就训练，我不要训练就不训练，不不不，这个是有个交账制，将来我们要向神交这笔账的。所以呢，神可能会在这个地上就像一个教练，他会当面说我们，好像你在打篮球的时候，如果打篮球三步上篮，从来没有一个篮球教练是你在练习的时候呢，他是找一个专业的录像师来录影，录完了之后呢，他等你都已经打完了练习完了，他才跑来说啊，同学们，我们大家在一起，选手们，我们大家在一起，来看看录像机，来看看你这个人，然后就说大宝，你看三步上篮，你第三步的时候你脚抬起来，那就四步了，你违规了。哎，来来来来啊，那个阿花过来过来过来，你看你在这里哦，你要传球的时候，你要投球的时候应该是19度，结果你只有15度，难怪你投不中篮球框。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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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一个教练呢绝对不是说事后来纠正你，而是在场边的教练当面说你，当面说你呢，你会觉得很烦，怎么我又犯错啊？怎么我已经不错了，他还不满意啊？但是这个是一个要训练你到一种最后你的身体变成非常的杰出，很合格，很能干，能够胜任。所以智慧在日常生活中也是这样子，神一直在训练我们的。神用谁来训练我们呢？通常神会借着朋友，你当面被朋友亲自对质，你会很痛苦的。或者呢，你犯了错，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像狗转过来吃他所吐的啊！你从错误中学习，或者神允许一些苦难，这是神很审慎，但是却很智慧的允许的。所以呢，这个你就不要轻看神的管教啊！那当我们在思考这些的时候呢，这里就有一句话说：生命也是如此。生命就像那个法国的马塞尔·普鲁斯特他讲的话，就是你想要有智慧，你想要在生活里面一而再再而三被训练到最后，然后你变成一个非常有自信，非常机智，非常沉着，非常泰然自若，你真的很有智慧的话，那你必须要经过训练，因为智慧是经过努力得着的。而这个就像马塞尔·普鲁斯特讲的话，就是说这个智慧呢，只可能借着旷野的经历你才能发现的，而这个旷野经历是没有人可以替你做成，你自己要去经历的，那也没有人可以把你免除。如果你真想成为一个智慧的人，你想你要免除那种旷野的经历，那种痛苦的经历，然后你会变成有智慧，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提摩太凯勒讲的这句话，智慧是努力赢得的。问题就是当神允许日光之下借着人事物来训练你的时候，你的生活必须要经过训练，就像身体经过严格训练，身体才会很杰出，很胜任一个运动员，对吧？才能得标得金牌。那你这个努力赢得的智慧也是一样的道理。所以问题就是你能看见在你自己生命中神怎么样使用困难使你变得智慧吗？而且是更智慧吗？那这里呢，提摩太凯勒就说我们需要 discipline， 我们需要被训练的。而且呢，可能我们被训练的时候我们会很悖逆很抗拒，但是不受纪律训练的人呢，肯定生命就很悲惨。那问题就是每次我们在接受神允许的那些训练的时候，我们真的没有辨识出来那些生命中的重击，那些失望就是神像父亲像教练一般的来训练管教我们。那这个我就想起来，其实在我录这个录音的时候，这个录音呢录了好几次啊，然后呢最后呢重录，因为杂音啊什么的啊，我其实你们听到的1月1号跟1月2号是早就录好的啊，就是前2-3天都还没有过年的时候。然后呢30号晚上我就收到一封信，那是中国时间31号。我那封信我真的很痛苦，那个是我自己教过的一个神学院的学生啊。然后呢他现在变成一个教会的师母，他很爱主，他很温柔，我挺喜欢他的，说真话。然后为了他教会一个会有的事情，我们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观点，然后他就写信来，他就指责我了。我是挺难受的，我这里也不想讲信件的内容。那他指责的我曾经他曾经有跟学生对话，跟他的会友对话，因为他会友想要换教会。然后呢这个对话我听了我有一些回应，那我看了他写的我也提了一些提问。可是当我这么写的时候 可能我的比较逻辑思维，我这就是我的弱点。我每次在谈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就是专注就事论事，但是呢，可能我忽略了别人不是就事论事。就像明天那个分辨，我好像很缺乏分辨，真的是愚昧人。结果呢，我就以为说他很属灵，我可以跟他这样对话，因为最终我们都是想怎么样为那个想要离开教会的那个人好。但是呢，当我们这样对话的时候，这个师母他写信给我的时候，哗啦哗啦长篇大道，我挺难受的，指责我论断了神的教会。如果我提到了某个系列教会的传道人有问题，这难道是指我比人家更有智慧吗？当然不。这难道是比我比别人更高吗？也不。但他说我站在制高点，我在论断神的教会，我心里是挺难受的。然后我就发现神一直说，你不是说你的爱像太平洋那么深吗？你不是说我们过关斩六将，连我们的情感献以撒，我们也要训练吗？也要把我们的情感变成敬虔的情感吗？是是是是是。我以为我的母亲，我以为崔牧师回天家，我以为我这种情感爱我能够放下，我以为在应该严格的时候我可以严格我以为我应该看起来无情的时候我无情。但是呢，没有想到今天神就跟我讲说，哦，不不不不，你其实情感是很脆弱的为什么呢？你看你被人家误会，如果是被外面的世界的人，我的仇敌误会，这个我都觉得没什么。但是是被一个自己的学生，而且我还觉得这个人生命很不错的一个人，这样误会我，然后他就说我们不要彼此定罪。我就心想，我只是就像你问我，你把你的会友的生命不成熟都归罪到我，归罪到那个学圣父，他要把我当偶像，这是我的问题吗？我根本一点办法都没有。那既然我们俩都是为他好，那我们就真的没有自己利益来为他好，我不会站在自己的立场来认定他一定要怎么样。但是呢，当你在对话的时候，我跟你对话的时候，你写的这种东西啊，然后变成我真的就害怕了，我当时痛苦的不得了，我那天晚上真的没办法睡。我就想说，你认为我在结成为主里面所提的案例，我提的案例其实都是无则加勉，有则改之。我提的案例是我自己，也提了别人，这并不是说我自己站在一个制高点在论断别人。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哪敢再录音呢？那我想看这个提摩太凯勒在讲这个智慧，那生活里面充满太多我们没有智慧。如果我要再举例呢，那是不是又要被人家批评，说被我的学生指责说我这个神的仆人是有问题的呢？哇，我就觉得心里很难受，倒不是因为别人说我不好，而是你也不知道全貌，你就这样说我，然后你定义了我的动机，就是我把自己站在制高点，我在论断你们神学院毕业，你们那个系列出来传道人。其实事实是真的是有那些事，那我提出来并不是想要论断，只是刚好结成为主讲到这些东西，我们都很会讲，比方说我们很会讲什么因信称义，但我们懂得什么叫爱面子是违背的因信称义吗？我们并不知道。那我当然是要这样说来举例说明就像我们在芝加哥教课的时候，当时我们很多的理论，那学生们都一直希望举案例举案例举案例，那我举案例，那如果说我错了，那就是我不应该提你的名字，我都提了代号了，你说你不应该提号，那这个我接受。但除了这个之外，你怎么能够说我是站在制高点，我在批评，我在论断？那如果你说你批评论断的某人，那这个我接受。你说我论断了教会，你知道教会是谁的吗？不管你们今天谁开始的一个教会，那个教会都不是你的，不管今天你建立这个教会，那个教会都永远不是你的，教会是耶稣基督的。所以当你说我论断了神的教会，你等于说我论断了基督的教会，然后我又说基督是我的主，是我的大君啊，那我哪敢这么做？哇，这个罪名足够把我送到地狱，你知道吗？然后又讲说我是神的仆人，我这样一个牧者跟羊群不是应该有的互动之道，我没有尊重他，他就像是一个茫然不知所措。他茫然吗？他不知所措吗？你没有看见他，你怎么知道他没有尊重我？你不知道吧？但是你反过来说我不尊重他，好，就算你说的对，我接受。因为后来我就跟他回了一封信，我说我接受，因为神他自己真的在我生命中在重击，而这个我真的很失望。我失望是，哇，这么一个我认为灵命很不错的师母， 我认为我跟他关系应该还行，我认为我们有共同的都是往主耶稣方向走去，我认为我们的真理真的都是啊，现在不谈了。但是呢，当神许可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很难受，我就在想我为什么难受。这就让我想起来将近几年前吧，突然之间一对支持我的夫妻，我自己的学生夫妻，突然就为了另外一个弟兄，我们想要给他做门徒训练，那那个弟兄是一个律师，他不愿意，他就哗啦哗啦说了我一堆的不是。那这个弟兄写的 email 是写给教会长老啦、牧师啊 ,CC 给所有，那当然我也 CC 给所有回信。我回完信之后，那个礼拜六这个支持我的这个一对夫妻就突然就给我来了一封信，当然都是讲英文嘛，因为他们只会讲英文，就说谭云姐，我们过去十多年都支持你，我们现在不支持你了。我就问他说我做错了什么，然后他没有回答我，他是说哦，我们这么做we meant to be good to you 是为了你好。我怎么就想不出来我到底错在哪里，你怎么不直接告诉我，你怎么不直接告诉我，然后就说你让我们很失望，所以我们不支持你。那一天我在图书馆哭，我就告诉我的同工，我的同工看了我 forward 过去给他的邮件，他也看不出所以然，他说你直接问他们，我说我问了，他们只是说是为了你好。然后那一年暑假我真的很难受，四月五月六月七月一直到隔年吧，隔年好像大概隔年初还是什么，隔了大概七八个月吧，有一天突然之间神安慰了我，我也不知道神怎么安慰我，我每次想起来我就哭哭哭，而且每次跟人家一谈到他们这对夫妻我就哭，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从某一天开始我就不哭了。我说神，我感谢你曾经过去呢把他们赐给我，而他们呢，他们的孩子我帮忙看帮忙带，他们呢我回国的时候他们去接机他们来送我，他们支持我等等，我们真的他就像我在纽约的家人。因为崔牧师过世以后，因为我的母亲过世以后，其实我这样进进出出跑来跑去，其实在中国在美国，其实我就感觉自己好像很飘荡，但是呢还好每个地方都有很好的同工，像 Buddy Buddy 很亲密，所以我就也不觉得自己是好像孤儿或者是单身或者是杂杂杂的就很可怜，我一点都不觉得。但是呢那一天收到那封信之后，我顿时就觉得很难受，后来我就反思我自己神就告诉我 OK， 我给你那么多年十多年了你也帮过他们教会十多年了，这一对夫妻咋咋咋的，你们都那么真的是很愉快对吧，像家人一样，现在我要拿走了，然后我不给你理由，那我就觉得我很委屈，没有理由，没有理由你怎么可以拿走。那我就想说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对我，我当时想的是这些。但是过了几个月之后，神安慰我，就是没有理由，是我上帝要拿走，因为我曾经给你这么美好的日子，现在拿走了你的情的一个部分，拿走了情感的部分，哎呀，我还说我要过情这一关，结果呢我以为在那对夫妻这一件事情之后，我以为在情感上我应该是比较坚强的训练的，哎呀，没有想到这个训练还是没训练，这个生命中的重击跟失望，神你像父亲般的这样训练管教我，让我从中学习智慧，结果我还是没有学会。结果呢今天呢是我的学生的问题，那这个学生问题要离开教会，难怪另外一个姐妹气得要死，说我打电话骂了她，你自己的事情，你自己的人生责任为什么要堆到老师那里，老师要忙的事情更多了，你还让他这样子。然后这个学生呢就跟那个当事人讲说，你离不离开教会是你自己在上帝面前自己要交账的事情，怎么选择是你自己的事情，然后今天呢你写的那些东西，老师到底是你什么人，我就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么做。然后呢这个学生后来就来告诉我说，老师您是神的仆人，为主的缘故保重自己，您是因为爱而受伤，人真的很有限，有些事情呢不为人知的部分，但我们的神知道一切，他若许可我们无语，事情到了今天这一步，只能选择静默于神面前，看看耶和华神的作为，耶稣爱您我也爱您。后来我就在想，我真的是很难过，那时候这样一来一回，然后那些到了凌晨三点，中国呢是在就即将要庆祝新年的，我呢竟然是说真的很难受，是因为我觉得倒不是因为被误会了，我觉得是一种好像，然后这个师母本来我们还算是 虽然不是常常联系，但我觉得至少感觉上好像我跟这个人还蛮亲近的。突然之间他就说好这样子，然后他就认为这是出于神，他默然不语，他就说他不讲了，信件退出什么什么什么，就变成就是说这感觉就真的就像真的就像快10年前吧，或7、8年至少，那对夫妻突然之间就这样子，然后就说 OK，我们没有，就是断绝关系，虽然没有讲得那么明显啊，但是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就好像失去了家人那种情感，那种情绪，我也不知道怎么着，就是非常非常难受，难受到一种程度，反正就是痛，痛到没办法睡。后来呢，我就跟神求一个恩典，我承认我很糟，我承认我有可责之处，我承认都是我的错。好了，但是呢，求神帮助我，帮助我什么呢？就是让我能够睡个好觉，因为我就觉得我要崩溃了。因为我就在想，那这样子接下去要怎么做？那我没有资格教课了吧？那我还去吗？然后呢，我又在想，那接下去录音也别录了，反正录什么呢？提什么呢？都会被说我是站在制高点，然后呢，论断神的教诲，真的那种感觉，反正五味杂陈。我来不及消化，因为那时候已经凌晨2点多3点。然后我回完信之后呢，我跪在神面前，我说神啊，我不知道应该再怎么说，我都怀疑神你爱我了，我都怀疑我真的是一个无恶不赦、十恶不赦的大罪人，我应该下地狱了。但是我说神啊，我能怎么救我自己呢？当初我就救不了我自己，是你的宝血把我遮盖，是你救了我，使我能够回到基督的面前有生命。现在我说神啊，我无恶不赦，我应该下地狱。我没办法，你救我吧！我还是只有相信你能救我，我真相信主，只有你救我。所以我说神啊，我都不敢奢望，我还能跟你求什么呢？我都已经被人家说到一种被神学院神学生毕业的传道人来说这个神学院老师有问题。你想想看，我还能再说什么呢？我真的痛苦到我说神，我也不知道跟你求赦罪之恩，你会怎么样回应我？我也不知道我还能说什么，还能做什么。然后我就跟主说，主，我甚至都怀疑神啊，你爱我了，因为你这个做教导的要受更重的责罚，那我无言。我说神，我现在呢，我不求别的，我只求你怜悯我。我只跟神求，说我求一个神迹。你们一定会觉得很好笑，我竟然跟神求神的神迹，就是你让我能够睡着。因为在这种状况下，我的过去经历完了3点多了，那可能是一夜又是就这样到天亮吧。我说神啊，你让我睡个好觉。那3点多对不对？我要睡7个小时，最起码我说神，到10点以前，你就让我就睡到醒来，真的是有睡着有休息的感觉吧。然后呢，我做了祷告，我就睡了。结果我也很感恩哦，神真的就让我一觉起来10点多。然后我的室友很高兴的，因为31号了嘛，要跟我说我们要一起晚上要一起唱诗，要祷告，他在做一些事，然后他对于最近我烧饭做菜给他吃，他觉得很感恩啊，你知道吗？然后我就笑一笑，我就想神啊，我要不要被昨天的事情，昨天晚上凌晨的事情所扒的。这时候呢同工就传来说微信后台留言有一个 Sophia 姐妹说，您好，不知道怎么称呼您，是李老师呢，李姐妹呢，是尊敬的属灵长辈呢，是亲切的知性大姐呢，我觉得都适合你，一直是想给您写点什么。2019年最后一天呢，您让我想到门徒给出5饼2鱼后再次经历到7饼2鱼的经历，想来第一次主要是为了建立门徒，第二次呢则主是要建立门徒和会众。所以第一次这个5饼2鱼的经历是建立门徒，第二次是建立门徒和会众。然后他就说，感恩主借着你的不断摆上，不断破碎自己，不断的奉献，不仅祝福你自己，也祝福了跟你一起走的众人，而我则是因你蒙福众人之一。愿我的神纪念你为他的百姓所行的一切事，大大的施恩于你，奉主的名祷告，阿们。你知道吗？我那时候我真的是很感恩。 我就在想说，神啊，你真的知道我可能心里真的是需要被你炼净，我觉得很委屈，也可能我心里面真的是有说不出的什么。然后呢，就有不同的人可能过年了都来写信，我们是比你们晚时间嘛，对不对？然后就说啊，愿神祝福老师一年的辛劳付出，事主啊，爱主，服侍灵魂，伴随听一年这个阶层为主心结老师的讲解，我的生命在中理真理中不断的被建立，灵魂在福音中得造就，接着信息我的心不断被带到主耶稣面前，被带向主耶稣的十字架，再到一声老师辛苦了，那我就期待九月或十月啊，加入前往以色列队伍。我那种感觉啊，一下子就很想哭，真的就觉得说，因为我就问主啊，哦，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到底我还要不要继续服侍？我说我的一条命是为中国的，我还要不要去？那以色列旅游我还要不要？我那时候真的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然后另外一个人就说，老师您好，学生我一直有在听您的阶层为主灵修，知道您的近况，也您经历的一切好的不好的啊，为您在神面前祷告，然后就说感谢神，借着您啊，使用您来帮助我们在一件件大大小小事情上来学习功课啊，明白认识神为主而活是怎么一回事。然后就感谢主，说什么在过往日子里啊，给您的力量恩典啊，胜过您一切软弱和保守您和您同在，有生命的气息，依然为主打美好的仗。我非常被您话语帮助和影响鼓励，谢谢您一直以来的服侍，愿神在新的一年继续安慰扶持您啊，帮助您每一天为主而活，虽然有征战，但靠主仍然有精彩，有盼望，盼望在新的一年里神给我们有机会相见沟通相聚，然后就说想你呢，等等等等等等。我就在想，哎呀主啊，是你真的许可这些事情发生，这个真的是很恰到好处的时间吗？我真的那时候那种，反正我就讲五味杂陈，不管是难受啊，委屈啊，自怜啊，等等等等啊。然后神呢，竟然我跟他求，我都不配，你知道吗？我说神啊，那你让我能够有个好眠吧。那我没办法，我只能这么向你求。哎，神竟然就这样子借着他自己的怜悯，让我一夜好眠。而且不单如此，神还哇，第二天起来，这个室友也笑眯眯的感谢，然后这个信息发过来的邮件发过来也都是感谢。我就在想，神，我常常认为这个生命中的重击是我经不起，我真的很失望的时候呢，你却再一次把我拉拔起来。当我觉得我真的是没有资格了，我真的就想，也不是破罐破摔，我就想，既然你们都认为我没有资格，那我就不录音了嘛，我就不要做嘛，免得有人说我都站在制高点在审判别人嘛，审判神的教会，甚至都觉得我不合适，我不应该是一个神的仆人，我咋咋咋的。那我就想，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以后你们说啊，我听李老师讲的这个讲的挺好，然后那个人可能就跑出来，你不知道这个人很糟，你没看他怎么样怎么样这样。其实我是很糟，我也承认我很糟，我从来没有说我不糟。但问题是，我服侍并不是因为我招不招，而是因为神呼召我，神呼召我来服侍中国，那也不是我自己要的，你明白吗？那这个1989年神给我的呼召，直到如今我没有违背天上来的意象，但是我承认，哎呀神啊，你其实也不在乎我服不服侍，你想你自己动动手指头，你不动手指头你可以做成很多工作，你干嘛要用我呢？那就是神你自己在熬炼我。但我是不是一个被 discipline 被训练的人呢？今天提摩太凯勒用穆萨这个字训诲，不断的被训练，不断的被教，神就是我的总教练，不断在训练我。我呢，我就像是一个愚昧人啊，行了愚妄事，行了又行，就如狗转过来吃他所吐的。为什么？因为人家师母也讲嘛，哎，我以前略略听说关于你的误解，现在我亲自经历到了，你自己好好反省一下，你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如果一两个个案，那就没话说，这是大片的，每个人都这样，你自己需要反思你自己。好吧，我反思我自己，我就是愚昧人，我就是行了像狗转过来吃我所吐的。那你可以说我没有从错误中学习而得。真的那种那一天的感受真的是已经就像一个失败人，失败到底。但是呢，第一，神借着神迹，我向他求神迹让我睡得着觉， 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的身体，神真的让我睡着，而且睡得不错。第二，一觉醒来，根本那些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的人，哇，就写信来说感谢。你可以早一天，你也可以晚一天，你为什么要在这一天刚好这件事情发生了？我都觉得我自己挺难受。你写信来跟我说感谢，难道是你要来说我好话？当然不是。然后我就发现说，神，你挺有意思的啊，你在管教我。啊，叫我呢不要怎么样厌恶，也不要轻看你的责备，是你借着这个师母，你借着这样的一个学生要离开教会，你借着这个来说是我的问题。那这个旷野的经历是我必须走过的。神，你今天借着提摩太凯的问，你能看见在你生命中神如何已经使用困难使你变得更有智慧吗？神的确使用这个困难，就是叫我哑口无言，那我也哑口无言。其实在很多时候我真的只能跪在神面前，我不知道还能够再说什么，但是呢我只能交托给神。那我用我自己失败的案例，也是盼望弟兄姐妹，今天是1月3号，你听到的时候是1月3号的录音啊。请问在你生命中，你找两个人或三个人，要找三个人，因为我们讲总共加你四个人嘛，是一个小组嘛。你有没有看见神怎么样使用你的困难？所以你回想一下，我们不要谈什么10年、20年前你的困难。如果你谈10年、20年前的困难的话，那就表示那件事情到现在你才学会，那你真的是需要看辅导员哦，圣经辅导员。但我们讲就是近的吧，近的这一周、这一个月，或甚至这半年，你有没有看到？你面临的那些困难，然后你现在回过头看，你看看到底神是借着一个好朋友来说你，然后你不愿意，你生气，还是神借着你的错误，但是你像狗一样转过来吃所吐的，愚昧人行于万事一而再再而三，还是神允许你生命中有些苦难？那你学到了什么？不管你这个苦难是在你的人际关系中，在你的服事上，当我们需要明白看清楚这个神允许的这一切是为了训练我们的时候，提摩太凯勒说，你不要冲动，而是要自我检视。是的，父神，我感谢你，因为你知道我就是一个莽撞冲动的人，我就是一个非常有问题的人，我就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就是一个经不起别人误解，就是一个whatever， 反正就是一个不好的人，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人。但是神，我感谢你，直到如今你仍然在训练我，你施恩的手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你一而再再而三三四四五五而六训练我，谢谢你从来都没有对我灰心，不像一些人他得罪我一而再再而三三四四五五六六七，哎呀，我这个心就开始就没有办法对他有耐心。但是神啊，你很清楚让我知道，如果我不受纪律训练，我会有悲惨的生命，而如今我愿意受你的训练，因为我生命中那些重击跟失望就像练我 越来越精啊，里面讲的你每一次的打击都是真利益，主，你自己收去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哈利路亚，赞美神，一切荣耀颂赞都归于你，因为的确困境呢很难让我看见神你像一个慈父这样爱我，只有在我睡不好，你答应我，你怜悯我让我睡得好的时候，我会觉得哇，你好像又很怜悯我，但其实是我自己的问题。求主帮助我真的是能够看清楚你像父亲一样在训练管教我，也许这次我在情感上能够被你练尽，能够以后我所爱的人再怎么样，我所在意的人再怎么样，然后我们就断绝关系的，在地上不相见了。我相信主，你会让我一宿虽然有哭泣，隔夜便必欢呼。你在训练我，直到有一天我在你的眼中，这个难关如果过了，我的生命真的经得起你的考验了，真的变成是一个真的很坚韧的人，我赢得了靠着你的恩典赢得了智慧的时候，主，我相信你那时候洗了我世上劳苦，你迎接我回天家，你会对我说 Well done， 你这又忠心又良善又见识又按时分粮的好管家。求主让我在新的一年，虽然在录这个音的时候我还没有达到新的一年，很快就要到，但是我相信神，你自己是恩待我的神，我把我自己交在你手里，我也愿意我所服侍的人，愿意所有听着的人，愿意自己成立小组在分享的人，他们在他们困难中，他们的今年会比去年更进步，他们今年会比去年更有智慧，因为他们看见了主你自己在管教他们，你像严格父亲训练管教，但是你的怜悯恩典也够他们用。谢谢父神，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